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临近之际，强调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习近平要求他们要有敬畏之心。观察人士则怀疑呢，他是在为党内新的清洗做铺垫。早些时候，中纪委半月刊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登题为摒弃精致的利己主义一文，援引中国历史上两位李姓宰相的反面例证，痛批党内有些领导干部头顶学者型官员的光环，表面上为国为民，实际上完全为了自己。文章继承文革后期中共权力斗争中惯常使用的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遗风，让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党内分歧和洗礼矛盾浮出水面。那么，中纪委为何把整肃矛头对准李宰相的精致利己主义？文章出笼后又全文被删，这意味着什么？目前，中共二十大围绕动态清零的权力斗争是否正在表面化呢？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纪委痛批李宰相、习近平大谈反腐，用意何在？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陈奎德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就是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陈博士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胡平先生好。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纪检委监察杂志呢，这个6月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摒弃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篇文章的题目并不显山露水，所以一开始并未引起注意，直到上个星期，人们才突然的，好像是突然看出作者背后的深意，舆论开始发酵。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文革后期毛泽东呢，我们都知道他批林、批孔、批周公，主要是反对他们搞复辟。那么，怎么现在习近平控制的舆论阵地，这个批起李宰相来了，而且矛头指向他的精致利己主义，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看这篇文章呢，它第一，它不是发表在点评历史和历史人物的那些媒体上，而是发在中纪委的机关报上，这就表示这篇文章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再有，你说这个秦朝的李斯、唐朝的李林甫，这两个人本来没有什么相似性，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把这两个人专门挑出来相提并论做文章的。可是现在这篇文章呢，就硬是把这两个人扯到一起，那当他给人的一个留下的突出的印象就是，这是姓李的，这是当宰相的啊。再有呢，批判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我们知道，精致的利己主义这种说法呢，是出自北大教授钱理群，他是批评在六四之后，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清华这些名校，培养出来的都是些年纪轻轻就老奸巨猾啊，这个精明世故的这么一些大学生，就说这些人一旦掌了权呢，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还要大啊！你看他强调名校出身，强调学者类型等等，你把这三条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文章的矛头直指李克强总理，那就呼之欲出，就路人皆知了。我们记得当年批林批孔。那有人写文章就批周公啊，那这里的就是用"周"这个字儿来影射周恩来，还有人呢借用这个道指的话批判孔子的话，说孔子是翘尾人，这个翘尾人呢跟那个精致利己主义倒有几分相像，因为李克强给外界的观感一般还是比较正面，另外呢大家也都认为呢李克强在中共高官中肯定是相对来说，是属于最不可能贪污腐败的那一类，那么现在你别的罪名不好扣啊，就扣上这么一个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那言下之意呢，那还是你可能比那贪官污吏还坏，所以这篇文章整个是明显的影射，明显的借古讽今，他这一点他就是在指李克强，我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文章后来被删了。那等于那其实是欲盖弥彰了。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从 各个方面都分析这篇文章直指李克强，这是肯定的。那么都说这篇文章的矛头呢是指向李克强，可人家并没有点名啊啊。不过正像胡先生刚才分析那样，顶着学者型官员的光环，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并且文章批判的两名历史上的宰相恰好又都姓李，这就不能不使人产生联想。我来请教维吉尼亚州的陈奎德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联想？历史上的李宰相说的是现在人称李中堂的这个李克强吗？
我想这种联想是非常自然的。这党的媒体文章借古讽今搞影射，是中共的一种党文化的一部分，是历史悠久的厚黑传统。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可能坦坦荡荡的批评政治对手，只能搞这种曲里拐弯的含沙射影的把戏，阴暗而无聊。其实中共内部的主流派和非主流派都习惯于这种方式了，不光是刚才说到毛泽东对周恩来，例如过去还有很多很多，也包括非主流派，例如文革前夕三家村夜话，也就是批评毛泽东的人也搞这种影射的，这正是中国的所谓中国特色之一。显然文中所说的李宰相，胡平先生刚才也说了，正是指的李克强，不仅是由于中国社会称总理为宰相，也不仅是两位历史上的这个宰相都称姓李，更由于文中还扯上什么名校毕业、顶着学者型官员的光环等等，与李斯、李林甫毫无关系的东西。所以说，生怕读者不知道他们指的就是李克强，这就清清楚楚的彰显出作者的这个司马昭之心了。
这个真是，就是说呢，这个文革遗风我们又看到了。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对这一套，刚才陈博士和胡先生都不陌生，这是中共党文化的惯用伎俩。没想到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最新动向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星期五主持政治局会议，大谈要进一步推进反腐运动。外界分析呢，这也许跟中纪委的这篇文章有关。我来请教胡先生，李克强呢，他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有名的一位弱势总理，早已被习近平的党领导一切和小组长治国的这个模式架空了，常年处于习近平的阴影之下。那么这样一位看似性格孱弱的总理，他是如何能够触怒习近平，成为中纪委的整肃或者警告的对象呢？
这正好从侧面证明了5月25号国务院召开的那个10万人大会非同小可。李克强当总理10年以来，第一次成功的展现他的强势，展现了他有魄力、有作为，有能力做大事。重要的是呢，李克强召开这个10万人大会。是得到了其他常委的支持，那习近平压不住，才不得不允许的。这肯定让习近平非常不高兴。就像当年3年大饥荒的后期，刘少奇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纠偏啊，那么立刻就见到成效，赢得不少人心，尤其是在中共的官员中、高级官员中啊，赢得他们很多人的这个认同。毛泽东呢就感到大权旁落了，他当然就非常不高兴，从此就对刘少奇就怀恨在心。可是当时他处于这么一种地位啊，他也不得不隐忍。再过了一些年啊，经过一些一系列的权术的运作，重新夺回主动权，然后再发动文革，就起了，把刘少奇以及一大批干部都通通打倒。那么就是这件事的重要性在，就李克强通过这次国务院的10万人大会，显示出他的能力，显示出他的政策能够得到相当一批高级官员，当然不用说民众的这个支持和响应，那么就使得李习近平地位就遭受到，就受到以前没有遭受到的这么一种严厉的挑战。那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李克强这个习近平感到非常恼怒，所以他会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向李克强发出警告。
那么胡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在这个星期五主持了政治局会议，高调的重谈反腐。记得他已经宣布反腐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现在呢，他要进一步推进这个反腐运动，并且呢，警告 要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做起，要求他们要有敬畏之心。那么胡先生，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我想这两者联系非常紧密，因为在国务院十万人大会之后，李克强的声势渐长，而且就像我刚才谈到，重要的是呢，李克强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召开十万人大会，是因为他得到了政治局其他几个常委的支持，另外得到相当一大批官员的支持，因为在保经济大盘这个议题上，李克强和其他的几个常委就结成了某种的结合，或者是联合，或者叫联盟啊。那么习近平当然就非常担心了，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的同僚结合起来啊，来一起反对他。他最担心的就是反习，种种反习的力量借这个由头啊，就从此就集结成型。那么这么一来，你这个二十大的三连任你就泡汤了，因为他知道有很多人反对他，这点他知道的非常清楚。但只要你们没法有人挑头，没法有一种方式把你们集结起来啊，形成某种这个联合，这样子对他地位就没有任何威胁。那可是这个国务院十万人大会造成了这种趋势，造成这种可能性，他感到威胁就在这一点。你想，万一这些这么大批官员，他在这种问题上，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他们居然就可以去支持李克强啊！明明知道习近平不喜欢这个事儿，他们就可以支持李克强。而且如果有此，他们在别的问题上也结合起来，再有其他官员的这个配合，那你习近平的位置你怎么坐得稳呢？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一方面要打压李克强啊，另一方面呢也要威胁其他的官员啊，他一定要破除这些李克强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和其他的中国高官的之中这种很可能形成了这种政治联盟，这是他最担心的，这是他要以竭力要破除的。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关于在这个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这番讲话就表明了他这个意思。
好的，我们看到习近平的确有许多让他担忧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以前在我们这个节目上呢谈到过这个问题。今年我们都知道，2022年，这是习近平创大业、干大事的一年，他要突破任期制，要争取连任。那么，可是今年呢，却因为他联俄和动态清零，而对他是最流年不利的一年，他的权力和地位受到空前不利的影响。我们可以说，而李克强总理的任期呢，现在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李克强是一位性格比较孱弱的这样一个总理，可能表面上看来至少，那么他会不会冲破顾忌，在为国为民的旗号下纠正习近平的错误，或者呢至少要同习近平拉开一些距离呢？好，这个问题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种可能性？李克强他有没有勇气，有没有可能这样做呢？
我想李克强显然不是现在突发奇想，在最后几个月的时间要豁然出来干一番大事，而是党内的政治生态让他能够干这些事情了。说吧，就是党内有重要的力量在背后支持他如此行事。单就他本人的勇气而言，他不具有这种冒险的性格，否则他已经被欺负委曲求全了八九年了，早就该尿摊子了。这里所谓的党内的重要力量，我们分析，刚才胡明先生也讲了，分析和比较最近从黑箱里传出来的信息以及官媒公布的信息，看来体制内的力量首先是指政治局常委，显然习近平在常委中间已经不占多数了，否则李克强不可能召开十万官员大会，这肯定是多数常委同意的。但这里的党内重要力量，我想更重要的是指已经退休的那些常委，用美国人的说法，他们才是所谓的 deep state。 没有这些人作为第一推动力，现任的常委即使对习近平非常不满，也很难突然与习近平唱反调。在这些常委，我们这样指的推常委的，主要是指所谓什么宋平啊、江泽民啊、朱镕基啊、曾庆红啊、胡锦涛啊、温家宝这些人，看来现在大家态度都是基本一致了。所以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和联俄反美已经动了大家的奶酪， 大家都忍无可忍了，本来大家都有分歧的，忍无可忍，必须纠正习近平的错误了，就是这样一个态势。
好的，那陈博士，我也再跟进一下啊。您觉得现在呢，这个好像对习近平反对的力量已经成型了，但是他们有没有能够就是联合在一起对习近平形成这个强有力的一个威胁呢？就是说这些力量表面上看起来现在呢出现了，但是他们有会不会凝结成一股力量，然后对习近平形成真正的实质上的威胁？
我想现在正在过程之中，我觉得我的直觉感到是中共党内两派现在正在激烈的紧张的交锋，现在在任何时候说现在已经哪一派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压倒性的胜利，我还不觉得是这样，还但是现在正在过程中间，而现在大家都看得出来，李克强已经主掌了就是中共现在政府的日常的事务，目前的从 表面上的现象看来，在实际事务方面，像李克强以及支持他的人已经主宰了重要力量，但是在宣传口还是习近平的人马占上风的。所以说这目前往下的斗争非常的重要，就是刚才说到的习近平肯定还要打很多牌。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习近平这个人，他利用反腐败通过中纪委整肃异己的这个残酷性，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只要看看多少中共要员都倒在他的手下，就能看出这一点。但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前的敏感时刻对总理下手，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也可能不是习近平所愿，非不得已，他恐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中纪委的这篇文章？这是习近平准备对李克强动手了，还是敲山震虎，只是给他一个警告呢？
我觉得中纪委这篇文章并不表示习近平准备对李克强动手，因为在现阶段习近平就是想打倒李克强，恐怕他都没有力量去打倒。那中纪委这篇文章主要是威胁，是威慑啊，是欺负李克强。因为十万人大会之后呢，李克强的声威渐长，他就借这种方式呢压一压你的气势啊，就告诉你李克强，你别得意啊，大权还是在他手里头，表示他的地位更高。另外呢，就像这篇文章呢，他也不只是在威胁李克强，也是在威胁其他的高官，就像我刚才谈到的这个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习近平那番关于要反腐败，尤其对到这些高级官员要从严这些种种说法，那就是在威胁其他的这些高级官员。因为他现在最怕的就是以这件事作为一个契机啊，各种不党内各种不满的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包括退休元老的这些官员们，这些势力们借此时机集结成型，那么一来那他就招架不住了。因为毕竟习近平对权力的掌控的尽管在名义上在理论上那不但是超过江湖，而且超过邓小平直比毛泽东，但事实上呢他很多权力的掌控他不可能实质上比如说邓小平更强，比如单单是一个军权那他的军权对军权的掌握呢完全基于他是军委主席这个身份这个职务之上，而不是他对军队中那些主要军头们的那种人脉关系，那种关系他不是靠那个的。你看包括警卫团警卫局大家最重视的认为那个是关系中共党内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权力法一个砝码，也就是说掌握枪杆子对高层斗争来说那就是掌握警卫局。那我们看警卫局一直到现在他的负责人都还是原来的那套人马那显然并不属于习派的人物，那就说明他的掌握实际上就和在这点上和毛和邓都是不能相比的，由于他很大的一个脆弱性，因此他现在就更利用他现在还在位的这点优势向各个方面施加压力，尽量避免他们借此集结成型，借此形成一种联盟。至于说他这种目的能不能达到，我想就像刚才陈奎德先生讲的一样，那还要看下面会怎么做，但显然现在形势是非常严峻，你说风雨欲来，我想 不, 不为过。
好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他对李克强做的手脚，显然呢可能是要给他一个警告。那么下面的这个最新动态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一个很有意思的动态，就是说呢，就在中纪委的文章出笼一个星期，并且在网上引发了巨大关注之后，这篇文章突然在中纪委杂志上消失了，被全文删除了。而且不仅仅是这篇文章本身，据报道呢，即便是转发这篇文章的自媒体和微信群，也都封号的封号，炸群的炸群。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来请教陈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习近平手下留情，还是李克强大获全胜？
我想这篇文章被彻底删除，比他的发表更能显示他是权力斗争的标志。只能我们还可以勉强解释为习的人马顺势去拍习的马屁，反正习是定于一尊的最高领袖，奚落一下弱势总理没有什么坏处，还可能有利于自己的升迁，所以不一定是习授意，一定是社区授意发表的。但是这样一篇压李捧习的文章居然被网上全文删除了，而且转发这篇文章的自媒体和微信群也都全部会封号，这就不打自招的证明反习力量不容许压李捧，而且有实力强行的删掉他，并不怕习近平报复，这就坐实了权力斗争。删文这件事情并不能看成是习近平手下留情，删掉这篇文章使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羞辱，被轻轻的打脸了。他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如果习现在有压倒性的实力，他一定会报复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没有报复到这个地步来，所以他是落了下风这件事情上。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中共的权力斗争哈，美国之音多次这个多次声明啊，除非出现有明显的迹象或者有确凿的证据，否则我们一般不做望风捕影式的猜测。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啊，您如何评价中纪委的这篇文章？这是个什么迹象？有人说呢，它至少标志着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表面化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那么习李之间的主要分歧在哪里呢？
我想确实可以说，这篇文章表明习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已经表面化。要说习李之间的主要分歧其实很多啊，比如在经济方面啊，前阶段中共搞的那一套这个国进民退啊，对金融界、民营企业、对互联网产业的这些粗暴打压，那明显都是出自习近平，不是出自李克强。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见到李克强也发表类似的谈话啊，或者是那种高调式的附和习近平的主张，那可见两人在这个问题上还这些问题上，都是不一样的。就拿防治疫情来说，应该说习李之间分歧也很严重、很深刻。除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谈的围绕动态清零的分歧之外，我想我们不要忘了，其实从疫情发生之初，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这个主张就很不一样啊。那我们知道，最晚是在2019年12月底，当局就已经知道武汉地区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而中国的疾控中心早在2020年1月6号就在内部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而国务院方面至迟是在1月7号。那次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了一套比照当年 SARS 防治经验的一套防治这个疫情的这个方案，可是呢，习近平没有接受，把它拒绝掉了，否定掉了。那一直到2个多礼拜之后，那习近平才下令在武汉封城。那可以说，如果按照国务院李克强国务院的路子走，那至少中国在采取防治新冠疫情这个事情上，要比实际上做的呢，要至少早2个多星期。那么因此就很可能能够及时的这个封杀住那个病毒的感染，这个传染，从而整个避免掉这次我们看到的危害全球的这种大灾难。而这个在这点上呢，那明显是习近平他采取不同的主张，硬是把国务院方面提出的方案给压下去了， 才导致今天的后果。所以今天我想我们在谈到习李之间在动态清零防治疫情方面的重大分歧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这件事情。
好的，那么另外胡先生还有一点呢，大家经常提及的就是这个李克强作为总理，他在最近这一段时，至少是最近这一段时期，他从来没有重复过这个习近平的动态清零，甚至四个字都很难在他嘴里出来。您看是这样
吗？我看是这样子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他有时候我们不但要看他说什么，还看他不说什么，不强调什么，不强调什么。在中共这种权力斗争这种格局之下，就是他们高层分析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你要指望能够说得更明白，那是不可能了。所以到现在为止，给出的已经我们见到的信号，已经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好的，那么自从去年下半年习近平大张旗鼓推出共同富裕国策之后呢，我们看到他便遭遇了一系列挫折。最近社会上有许多关于什么这个习下李上的这样一个传言，但更多的分析认为呢，这个中共的原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说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可能不大。我来请教陈博士，您如何分析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打破任期制啊，要争取连任的这个可能性，习下李上有可能吗？
我想关键是在于什么叫做习下李上，这是一般人理解的太简单了。我想它不是单一的含义，是不是习把他的三个头衔都全部交给李克强？如果是指这个含义的话，我觉得比较小。但是如果是指李克强接任总书记，我直觉给可能性超过50%，其不当总书记但连任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可能存在的。如果他不猛烈反抗的话，中共常常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我个人认为，中共政权自从毛泽东、邓小平之后，枪杆子里面这个出政权那个枪杆子已经开始异化了、消解了。中共不像缅甸、泰国、巴基斯坦以及非洲一些军国主义政权一样，军头完全军队是独立于文官政府的，可能直接带兵逮捕最高政治领袖搞军事政变。中共还是讲他枪党指挥枪，像所有共产党国家一样，军队原则上是受到党政机关控制的，军事领袖原则上是不能独自调动军队的，除非是打天下的，像毛盾，军队是他们一手带出来的，一手打天下的，有一批军人对他们是鲜血淋漓的效忠，是听他们个人的。刚才胡先生也提醒到了，党军一体是体现在他们个人身上的，甚至没有职务仍然可以号令军人，例如九二南巡打天下的矛盾之后没有这种领军了。所以共产党国家发生过像缅甸、泰国、巴基斯坦等国那种军事政变，最接近的一次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在毛泽东死后逮捕江青等人，但华国锋当时也是最高的党政军领袖，不能算是军事政变。我想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习近平现在他不可能直接的个人的调动军队去逮捕最高的政治局常委啊，这些人他没有这种，就是说这个体制不允许他这样做了。现在，而且各种信息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我再提一个问题，请陈博士啊，那个考虑一下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习近平争取连任，好像在大家以为这已经是这个。没有什么悬念的问题。这个悬念是怎么出现的呢？现在这个变数
和最近的习近平，就是刚才你说的，包括乌克兰战争，就是联俄他的外交方针和动态清零这两方面受到重挫，再加上大家突然发现李克强一下子获得了从来没有过的权力，召集10万人大会，那就是讲到这中间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中共内部有特别是最高层有了对习近平的一种不满或者制衡的意见出来，甚至表现出来李克强的10万人大会等等，这我想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转变的过程。
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陈奎德博士、吴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